我们上个礼拜说到了的哈，说到开始说到生生不已之流，生生不已之流。上个礼拜说到第一节了哈，第一节主要谈到就是到底是什么在生生不已了哈，生生不已的核心，它的核心到底是什么了哈？那请问各位，生生不已之流的核心是什么？就是友情了哈，友情，而且是什么样的？是一个一个的友情了，一个一个的友情都是生生不已之流。所以生生不已之流，一般呢哈，一般的世间的哲学或是世间的宗教呢，也有谈到生生不已之流，但是他们那提倡都是从哪里说起呀？就是从整体，整体全体来说。具体内容就是有可能用宇宙论来看的话，就宇宙的前提了，不单单是人类动物了，包括高山流水了，植物等等，都表现出宇宙的前提了，表现出生生不已之流。它是从前提来看，如果从人生论来看，人生论来看，就谈到人哦，就他友情，但是他从哪里看？然后整体来看，就是从社会了。群体来看，这两个观念哈，这两个看法不一定能够对峙什么？对峙这个像唯物论哈，像唯物论或者等等的这样。我们在前一篇文章不是说到了吗？就是在让我们这个世界哈，在这个世界哦。之所以现在越来越苦难了，就是有两个思想嘛，有两个思想。第一个思想是什么？唯物论嘛。唯物论就是不用，我这一生所做的事情不用负什么责任，根本就不用负责任，反正这一生死掉就完蛋了嘛。另外一个思想是什么思想？斗争的思想了。所以这不一定能够，如果说这两种不一定能够面对根本彻底解决那问题。因为怎么样呢？因为既然是在全体的立场来看的话，它基本上就是跟个人对立的，跟个人对立的是吗？这样的话，我们一般啊，我们在世界上也时常看到哈，有些说借助群体来压迫个人是吗？为了国家了哈，能够牺牲个人是吗？为了全体嘛，所以说到了某一个关键之下哈。他就会借助全体的名义啦，国家名义来怎么样压迫残害个人嘛，是吗？所以这样的全体的这样的概念呢，如果说跟个人站在对立面的时候啊，这样的观念啊就很容易变成什么非宗教了啦，非宗教，是吗？宗教什么叫宗教？宗教最根本的呢，宗教的特质最根本的就是。要改善我们的什么？我们不圆满的嘛。当然，我们说要改善不圆满哈，在各个面向都可以表现出来了，包括我们说开门什么七件事是吗？是什么哪件事啊？哪七件事？啊，柴米油盐酱醋茶，它也是要改善什么？我们人生的一些不圆满的嘛哈，要让它圆满。但是这个呢，要真正我们人类哈，最深刻的要改变我们那个人生啊，要从不圆满让它最圆满的、最深刻的、最深刻的表现在什么地方？让我们人生不圆满，我们包括我们的开门七件事、经济上的问题，还包括什么？我们的像医学啦，也是要改善嘛，是吗？像我们的法律也是在改善，中就是政治啊、科学等等都是在改善的哈。但是要真正的把我们人类最深刻的，要把我们不圆满的人生啊，彻底的改善，它是表现在什么地方？表现在科学，还是在哲学？还是美术，还是音乐等等， 还是表现在什么地方？宗教，是吗？表现在宗教了哈。你看最深刻的意义啊，我表，你看啊，就是宗教就是要改善人生的问题嘛。然后像基督教要怎么样改善呢、啊？要怎么改善人生？彻底的就是什么？升天堂哈，永生啊，是吧？那佛法呢？不单单升人天了、啊、哈，中基督教的永生，它还是在天嘛哈，还是在三界内。那佛法呢？要怎么样？出世间哈、啊，改善是吗？断烦恼，出世间，然后成佛。所以真正的要人类的真面目了。什么叫真面目？就是我们内在的意义啊，要改善的，最重要就表现在宗教上了。如果用前提的观点来看，生生不已之流，很容易就变成什么反宗教。所以佛法呢，佛法就这样认为了哈。要看生生不已之流，要从有情，而且是什么一个一个有情，一个一个的有情，这样看嘛。所以其他的像社会啦、宇宙啊那样的生生不已，我们也可以看到它恍惚生生不已之流嘛。就像社会也是一样啊，社会好像看起来也是用一种生命是吗？一直在进化，但是以佛法看起来，那不是生命的核心呢、啊。生命的核心是每一个的友情嘛、啊，每一个的友情，这个在后文会更清楚的说明了、啊、哈。谈完了就是生生不已之流的它的核心到底是什么，在生生不已之流，我们在第一节就谈到了哈，是友情。第二节呢就接着要谈，这样的话生生不已之流它到底是怎么样的生生不已了哈，怎么样的生生不已，那就是第二小节要谈到的了哈。这第二小节我们翻开讲义的第十页了哈，就是有情为继往开来的瀑流啦。因为我们在第一节就已经谈到了哈，生生不已之流的核心呢，生命的核心就是有情嘛哈。接下来就要第二节就要谈到有情呢，它到底是怎么样的生生不已，怎么样的生生不已了哈。那标题就这样了，有情为继往开来的瀑流。继往，往是什么？往。过去嘛哈。开来，来呢？未来。所以我们从标题上看起来就可以看到什么？生生不已之流是什么？三世的生生不已之流了。过去、现在、未来。好，我们来看内文啊。所以我们要坚定的信仰什么？凡是有情啊。我们上一次说到生命啊，生命在我们佛典当中是没有生命这样的名词的。在佛典当中有的是什么？跟生命有关系的有的是什么？就是有情是吗？有情事的。还有呢命根啊。命根什么叫命根？就是由业力招感而来一起的生命，一起的寿命啊。所以这个命根这个命呢还是跟有情有关系。它是因为业力招感的嘛。我们说无情物会不会造业啊？无情物，无情物，树扎死人，它会不会造业？不会啦。为什么？因为它是什么？它有没有情？它有没有情识？没有情识啦。所以说到哈、哦、命根，说到是业感的话，那就是什么？那命根是什么？有情啦。因为只有有情才能造业嘛。所以我们要坚定的信仰，只要是有情的生命呢，哈。绝对不会是死啊哈，就算让我们这一生死掉，它也不会是毁灭了哈，毁灭就是什么都没有了，不会是这样的哈，死了不会这样。同样的，还没有生之前也不是什么都没有了。前一生生命的结束，就像死掉，后一生生命的开始了哈，就是后一生生命的开始，导致在边做一个譬喻，就好像什么？秤子一样的哈，这一 这一头低下去呢，另外一头就怎么样，就起来了啦，所以生命之流是像流水一样的不息的流去啊，不息，不止息的流去。所以佛弟子对于三世延续的生命观呢，因为我们生命的是三世延续的，都有这样的坚定的信仰。其实说到友情生命的生生不已啊，只要是宗教都会收到，只要是宗教都会收到生生不已之流了。因为宗教就要改善人生嘛，如果死掉就没有的话，在宗教上是不能够承认这个的。所以了，所以基督教啦、回教等等一般的神教啦、一般西洋的神教啦，都还是要说到生生不已之流，就是什么？有什么？有来世，有来世。如果没有来世的话，现在像这个回教啊，不是有什么自杀攻击吗？他们认为是什么？圣战是吗？就是他，因为他们认为做了这样的事情之后，他死后就可以到哪里去啊？回教徒就到阿拉他们去嘛。所以他们要相信有来世，要相信有来世，所以他们会这样说：做善的呢，做善的呢，就什么，就永生，升天堂，是吗？做恶的呢，就永火，就到哪里地狱去嘛？这表示有什么？有来生，有来生，就是死亡之后，死亡之后呢，这一生死亡之后还是存在的啦。因为存在了才会说上天堂或是下地狱嘛，所以只要是宗教都会生生不已之流。但是一般我们现在看到的西洋的神教齁，然后谈到二世论，所以他们是着重现在世到未来世啦。但是佛教就不一样，佛教跟印度的宗教齁，印度的宗教他也说到三世啦齁。佛教从哪里诞生的？佛教在印度了哈，印度的宗教当时就已经说到三世了，所以佛教跟印度的神教了哈，印度的宗教就说到三世。印度他们宗教是非常拿手的了哈，所以印度的宗教哈不只是神教，像西方的神教哈，我们说西方的神教，它的神格了哈。如果相对于印度的宗教，它的神格是相对于什么？就是我们说初禅天的什么梵天呢？梵天。但是印度的宗教呢，不止于初禅天呢，二禅以上哦，就已经是可以说是泛我论的，以我为中心，我。所以那已经不是，已经是无神论了的。初禅还有梵天是吗？创造神啊，如果说在印度的那个梵天就是创造，他自以为他是创造世界的嘛，但是在印度呢，宗教已经发展到非常的高了，不单单是神教了，二禅以上啊，那就是哦，像二禅以上，我们说初禅啊，它还有哦，它还有什么社会的形态哦，是吗？就好像有大梵天啊，还有梵众天，就是他的就是人民等等的嘛，还有臣子等等都有，要像人间这样有聚集的啦。但是二禅以上啊，二禅以上就个人了，一个一个的人，二禅以上他就没有群居的啦。所以如果说在印度的宗教，在二禅以上都可以说梵我，就是一个一个的，那已经不会像那个梵天那样他有创造神。所以在印度的宗教它是发展到非常高的。啊，最高的是什么教？宗教啊。在宗教当中最高的是什么教？当然佛教哦，是吧？是说印度啦，印度当然我们说它已经发展到齁二禅以上的那个宗教啊齁，不一定，所以在印度的宗教当中不一定就要有跟神有关系哦。但是在西洋呢齁，西洋因为那宗教都跟神有关系嘛齁。 所以一般呢、啊，一般在西洋的宗教学者认为什么？什么宗教？宗教一定就是要有神嘛，是吧？嗯，所以刚开始啊，他认为佛教是不是宗教，是吧？他认为佛教不是宗教，但是哈、哦，宗教不一定是要有神的啦，是吧？宗教不一定要有神。如果不谈前身，不谈前身的二世论啊，就是只是谈到现在到未来啊，那一个哈，那神教了哈，就是西洋的那神教哈，那或许是这样啊，或许这样，生前就在神那边嘛，因为他们神他是创造神啊，创造神嘛，人都是谁创造的？神嘛，也或许是在那边的哈。但是呢，导师瓜吾哈，来问难一下哈，这样的话跟神是神在那边哦，是跟神是别体的，还是别体的，还是浑然无别的？就是同体，就是既然在神那边了哈，他又问一下，他到底跟神呢体性到底是一还是别了哈？体性是一还是别？问一下哈。其实神教徒他一定会讲什么？所以神教徒他能够成为上帝吗？他是神创造的嘞，是吗？在神那边不知为了什么哈，生到这个世界来啊。但是哦，生到这个世界来啊，哈，既然是神创造的哈，那生到这个世界来啊，是幸福的比较多还是？苦难的比较多啊，苦难比较多了哈，而且哈，苦难比较多，而且哈，基本上哈，堕落比较多还是上升比较多啊？堕落而升天比较少嘛哈，相对来说升天，基督教要升天跟堕落哪一个会比较多？就算基督教来说的话，堕落的多了，哦，这很麻烦的。那创造人他创造的哈，他创造的子民，像我们。我们说我们生下的孩子我们希望他好还是不好？好嘛，从小就开始在教育了，是吧？但是他是神呢，是吗？那他创造的，那所以把他送到这个人间来，他忧苦又多，不单单忧苦多，如果说能够在忧苦当中哦逆增上那好，但是又不是堕落的又多，所以啊我们。而且齁、哦、在这一生呢齁、哦、有的人快乐有的人痛苦。是吗？有时候这时候快乐下一次又痛苦。或者是有的聪明有的愚痴。有的齁、哦、短命有的长寿了齁。这种种千差万别的众生相齁、哦。如果没有过去式。这样就没有过去的什么。因缘的差别了，这样那是没有办法说明的啦。过去式如果没有说过，因为神教徒他只是说从这一生到未来嘛，他不说过去。如果不说过去的话，我们这一生为什么有的人快乐，有的人痛苦，有人聪明，有的人愚痴，没有办法说明的，没有过去的原因呐、啊，没有办法说明的啦。如果说啊，这是神的意志。如果说这是神的意志啊，这是不能够满足人心的。为什么不能满足人心呢、啊？如果是神的意志不能满足人心，为什么？被别人操控了、欸，是吗？被神操控了，对于我们人心，它是真正的彻底，它是不能满足的。我举个例子啊，我这有点夸张，但是可以这样的哈。如果说我们像那个在黑道了哈。黑道的那个不是有老大跟什么小弟吗？小弟他会不会永远当小弟？他会不会满足？他会不会满足啊？不会啦，只要有因缘有条件的时候，他还是想做什么？做老大是吗？那包括我们自己啊，我们平常也是一样啊，我们小时候还要听话是吗？还有什么？ 长大还有青春期，那是叛逆了，是吗？叛逆了，是吗？所以说，这个是神的意志啊，神的意志，要你聪明你就聪明，要你愚痴你就愚痴，哇，那个是不能满足人心的了哈。尤其我们说到人有什么三大特胜，什么有什么意念胜、幻心胜、勇猛胜，是吗？哦，那个这个怎么能够满足我们人心？说哎，我拢好难控制，不可能嘛哈，不可能满足了。而且是什么？而且是痛苦多于快乐哦，堕落多于上升。如果是这样的话哈，那神哈也太什么太残酷了，是吗？太痛苦，他创造出来的。所以这个是不能够说明啦、啊。如果是三两世论哦，它不能够说明千差万别的众生相啊。关于这个啊，关于这个问题啊，不单单我们这样问啦、啊。现在哦，在那基督教圣经当中就有这样在问的啦齁。我们看一下注脚了齁。六，注脚六。我们看第二小段，第二小段就是我分的段落了，注脚六。因为如果是我分的段落啊，那个第一行会不会空两行，空两个字啊？不会了，那就我分的了。好，有人拉着一个生来就瞎的人了，走到耶稣面前了，问为什么这个生下来就是瞎子呢？是谁的罪？是谁的罪？因为他也是从上帝那边来的，是吗？为什么别人的眼睛是雪亮的啊，他的眼睛呢生下来就瞎子？那是上帝让他瞎的嘛齁。不然因为没有缘故啊，没有都是从上帝那边来，上帝创造的嘛。这个问题啊，在神教徒当中他是没有办法解答这样的问题啦。他说好在啊，耶稣还算聪明啦、啊。他这样说啦齁。这个呢，这样他生来就瞎子，只不过上帝要在他的身上表现出他的大能力，他的大权柄了。所以他那耶稣随手一摸他那瞎子呢，眼睛就明亮起来了。哦，这样当时的那个基督教徒都拍掌了嘛。其实啊，这个问题有没有解决啊？耶稣有没有帮我解决这样的问题啊？为什么？因为不是只有这个瞎子啊，是吗？天底下太多太多的了，不单是瞎啊，还有其他的，同样都是创造的，为什么他快乐我痛苦，他聪明我愚痴，他没有办法解决的。如果是这样哈，纵然是这样子。纵然是上帝要在他的身上显出大能力、大权柄，纵然是这样哈啊，那上帝他们说是博爱的，但是如果以这样来看，那上帝是什么最残酷的喽？最残酷，所以他是没有办法解决这，没有办法解决这样的问题的啦。所以啊，这个只有二世论不能解决的，只有三世论才能够解决的。什么叫三世论？为什么三世论能够解决啊？因为他说到什么过去式，就是过去的因缘，过去的因缘。好，我们回到本文了，最后一行。所以唯有三世论的生命观才能够圆满而正确的完成这一理念。什么理念呢？这一理念是什么的理念？就是只要每个友情呢都是生生不已之流了、啊。但是生生不已之流如果只有二世论就不能够圆满的完成这样的理论了。所以只有三世。接下来就要再更详细的谈到三世了。三世。好，我们翻到下一页了。在这一小节的标题是 怎么标的？友情是什么？标题。友情是继往什么？开来，继往开来。继往就是继承往的什么？过去的什么？过去所造的业啊，过去所造的业。所以呢，我们佛法讲的哈，讲的生命的缘起就是什么？业感缘起啊，业感缘起。我们说到三世流转的生生不已是吗？我们题目也是生生不已。其实啊，我们说生生不已，不单单是生啊，还包括什么？死，就是生死，死了又怎么生啊？生死死生啊，哈，的无限延续了哈。所以生死死生的生生，就是这里说到了生生不已。生生不已了，但是我们是包括了生跟死嘛？但是我们为什么只说生生不已啊？因为要适应了哈，适应一般我们有钱都想怎样？需求什么？需求生还是需求死啊？需求生呐、啊，是吧？所以啊，虽然说生生不已就是死死不已了，是吗？但是因为顺应这个，我们有钱总是要求生，所以说要生生不已了，所以偏说生生。所以这是从有钱的什么生存意，生存意。所以有钱的生存意啊，不单单是对于这一生的生存的欲望哦。例如了哈，我们一般哈对身体很健康就没有想到死嘛，是吧？这一生身体很健康，就这样活下去嘛。啊，好像啊，觉得哈，我们都是怎样长生不了，死跟我们没有关系。年轻的时候看到别人死哦，是别人在死是吗？虽然我们觉得，我们终究还是会死是吗？但是哈，在年轻身强力壮的时候，那不会上肩头了。看到死哦，是别人在死，好像自己都长生不了嘛。等到啊，我们生病了，生重病的时候，哦，那就开始医了，是吗？再贵的药了哈，再远的医生呢，如果能够医到这个病哈，我们还是怎么样？要医嘛哈。等到医到最后，没办法了，还要怎么样？没办法医了，还要。死马当什么活马医，还要这样医啊齁。等到最后没办法了，要死了，我们又希望怎么样？希望生命还能够继续的存在。那如果在佛法当中对这个我们就叫什么爱？后有爱，就叫后有爱。所以啊，友情的生存意义啊，不单单这一生的、啊、哈，就是这一生死掉哈，还是希望它存在的。我们就是因为这个哈，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后有爱啊，我们哈，我们的业力啊，就成熟了哈，就会招业力成熟，就招办什么下一期的生命了。对于生死死生的三世流转啊，生死生三世流转。一般人呢、啊、哈，我们在还没学佛之前呢、啊，还是一样，都会想象有一个不变的主体。所以我们才会常听到嘛，我们常到灵魂是吗？灵魂呢、啊，啊不变。我们说哦，没有啊，我也感觉到会变化啊，从婴儿啊、少年啊、壮年啊、老年啊，我们也感觉到变化、啊。但是齁、哦、我们啊会在这个变化的表象当中呢，我们会执取内在有一个不变的，有一个不变的。那个不变那灵魂啊来来去去嘛齁，它不变。所以一般都会想象有一个不变的主体的。虽然它会承认现象界在表象上它会变化， 但是呢，因为有我见还在嘛，我们的我见无明我见还在，总是会执着在内在有一个不变的主体啦。其实啊，以佛来看呢、啊，其实啊，这个生死死生的三世流转呢、啊，就活像大海中的波涛。为什么举这个例子？大海中的波涛，我们一般讲我们那个生死啊，像大海一样是吗？叫做生死海嘛，生死海是吗？生死大海。为什么譬喻生死大海啊？一望无际是吗？一望无际啊，就好像我三世往前。往后看，就是往前看，就是往前生看呐、啊，不是只有前一生哦，是无始劫来是吗？无始劫来，我们佛教讲嘛哈，无始劫来就无始以来，无始以来嘛哈，就这样生死是生呐、啊。如果我们没有断烦恼哈、啊，往未来看也是怎样，也是无量劫，只要没有断了、啊。没有断烦恼，还是在生死之身，所以佛经就这样批啦，生死大海嘛，就这样批，所以就要活像大海中的波涛，嗯，被风吹得一层层的，但是卷起了又退落，退落了又涌起来了哈，嗯，所以就批的什么，我们友情呐、啊，一生一生的哈，我们的这一生啊，就好像大海中的一个波浪啊，一个波浪。这一声波浪就这样起来了，起来之后呢，这一期生命呢，进了之后就好像那个波浪怎样，退了，但是退了之后呢，另外一声又起来了，被风吹起来。我们这个风啊，如果这个风，我们在佛法当中就讲什么风啊？夜风是吗？夜风啊，这个风哎吹起来了，吹起来又一个浪头。一个浪头又起来了，所以啊，我们这一生啊，就好像在大海中的一个波浪，嗯，一个波浪而已了哈。所以像大海中这样波浪，被风吹得一层一层的卷起来，又退落了，退落了又卷起来了，这个有没有一个不变的主体啊？没有了，这样波浪，嗯。所以不但是。水面的起伏，水面的起伏就在指什么？波浪是吧？波浪起来又退了，退了又起来，这样就是在变化嘛哈？变化有没有一个不变的主体？没有，不单单是这样子哦，不单单是波浪哈，嗯，是变化不居的，不单单是这样，而且如果很静心的观察，就会知道什么？大海中的每一滴水，每一滴水，纵然我们看。好像没有波浪，没有起来了，但是这个每一滴水也是在动荡不安呐、啊，动荡不已的了哈。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波浪本身呢，我们看到它变动不居。其实波浪里面的每一滴水还是在变动不已了哈。纵然波浪没有起来，好像这个大海水是静止的，它每一滴水还是怎样？变动不已的啦，嗯，所以在这里面有没有不变的主体啊？没有啦。如果以佛来，就怎么观察？一个浪头起来再退嘛，啊，包括每一滴海水本身都是什么变化不羁的。啊，如果佛来的话，就怎么做观察？如果以佛来讲。我们说这个一个浪啊，一个海浪啊，就是说这个友情的一期的生命啊，但是如果真正的观察我们的一期生命表现在哪里啊，诶，表现在这里啊，是吧，就这个嘛哈，友情。那友情如果以佛法来看的话，那是什么友情？如果以阿含经，很明显就是说到什么有情，分析它就是什么五蕴是吧，蕴还有什么触戒是吧，来分析这个嘛。但我们如果在按经，佛陀怎么问啊？变化不居是吗？佛陀就怎么问五蕴，如果用五蕴来看， 佛陀怎么问呢？无蕴，哪无蕴？啊，色受想行识是吗？大家都很清楚。这样他怎么问呢、啊？就像问那个波浪嘛，哈，波浪问那波浪，就像我们这个问这个嘛。有钱的当底就是无蕴嘛，就问色是什么呀？佛陀怎么问？色是常还是无常是吗？是常还是无常？无常是吗？无常就是什么？变化不已啦，你这样观察嘛，哈。所以啊，不单单是，所以在我们经典当中啊，它不单单是观察这五蕴合合体，不单单是观察这五蕴合合的这个、啊、是无常的，还观察到什么？每一个蕴是无常的，是吗？所以就好像这个譬喻这样说啦，不单单是波浪本身是无常的，是吗？因为有起又落，起又落嘛，齁。不单单是这波浪本身是无常的，包括齁波浪的每一滴的什么水，有大海水啦，齁，也是怎样，是无常的。所以不单单是五蕴合合体是无常的，五蕴呢一个一个蕴呢也是什么无常的。我就这样做观察了，所以没有一个不变的主体了。不变的主体在佛法有一个名词叫什么？有情不变的主体，有一个名词叫什么？我是吧？我神我，那就是佛法三法印要否定的我，就是诸法无我的那个我啊。我们说诸法无我印是吗？无我，无我就要否定我嘛，是吗？那个我啊，要否定的我就是什么？这里讲的不变的主体，不变的主体，都在动荡不安的了。但是佛法有没有否定那个假名我啊？缘起假名的我有没有否定？不能否定啊，不能否定。所以佛法讲的诸法无我的那个我啊，是否定什么？不变的。自有自成的永远不变的那个主体，那是才佛法要否定的。如果因缘和合幻现出来的这个缘起假我啊，佛法是不能否定的了。只是呢，我们一般的凡夫呢，就是在这样因缘和合幻现出来的这个我啊，这个一合相当中啊，去执着有一个什么不变的我，那个才要否定，这样可以理解了哈。好，我们翻到下一页。对于这个生生不已的变化不居啊，底下就要举两个例子来说明。前面说到，就好像活像大海中的波涛啦，啊，只是这样的说明而已嘛哈。但是要具体的再说明下去，导师就用两个譬喻来做说明。这个就会说到什么样呢？就会更具体的说明了、啊、它的变化不居了哈，变化不居。第一个譬喻就是说到什么譬喻呢？就是瀑流从山谷中流去的这样的譬喻了哈。从山谷中流去，它就会流到某一个地方了哈。流到某处的时候，在某处呢，这是要经过某处。大家有看到这句话吗？经过某处，它只有某处，它就有某处，它就有不同的形态嘛。但是某处，等于某处就这一生啦、啊。因为流过去哈、哦，流过去就好像瀑流一样，这样流过去的话，就是三次的流去嘛哈、哦。那流到某一处了，就说啊，就说这一生，这一生了哈、哦。那如果是水少的时候啦，水少的时候，而水就会从石下，就是石缝啦，石缝当中流出来哈、哦，流出来，在石缝当中流出来，它就有流水声了哈，有流水声，就渐渐的流水声了，还会有小小的水花，而且这水少的时候哈，如果在水中如果还夹有草木时候呢，啊这个草木就在这个时候就怎样不动就不动了哈，水少的时候是这样，如果水比较大的时候呢，水就急，水就很急了。因为怎么样啊？碰到因为水比较大，水大一点的时候啦，因为水急嘛哈，就碰到为什么急？就碰到那个石头啊哈， 就会然后反而随机，而成为乱为乱石所主了哈。这样的话，水大的时候水比较就水就流比较急，而这碰到这石头呢，它就会什么涌起波浪，涌起波浪，或者是变成急流当中的漩涡了哈。但是说水更大的时候，水更大的时候，那水反而是汪洋一片了哈。连那个石头都被掩盖住了嘛，哈，所以那石头也不会被那大水，它石头也不会没有办法阻碍它了，哈，超越它了，就反而变成无波浪了，无波了。流水的形态是繁多的啦，就在这一生嘛，哈，每一个人就在流到某一处的时候，就有不同的形态，不同的形态，就好像我们这一生呢，哈，每一个众生的那形态是不一样的。要像流水的形态是繁多的，只是由于水源流来的大小的不同，或是夹有没有夹着杂物，或是夹着杂物的种类不同，就是这个了哈。这样的譬喻要譬喻什么呢？因为指这个譬喻，它总是要合法了哈。接下来就合法，举义合法。因为我们佛法当中所说的譬喻，为什么要譬喻啊？譬喻就是要说明佛法当中的一个法嘛。这个法是不容易理解的，他就用譬喻来说明了。所以先举一个譬喻，接下来就要合佛法当中的法嘛，哈。就好像生命三世流转当中也是这样，因为生命的三世流转就是我们要说的法，是吗？要说的法。不容易明白，所以在就举这样的譬喻，就好像瀑流从山谷中流去这样的譬喻了哈。所以要合法就是合，生命在三世流转当中也是这样的，有时候是极快的，有时候是极痛苦的，有时候是极聪明，有时候是极愚痴，等等的不同了哈。这个差别呢，种种差别也只是什么？前生所积集的因业不同，因业是什么意思啊？因业不同，因跟业是同义词啊。这业呢是一种因，过去因嘛。那这个因呢是业的这样的因呐、啊，这样可以理解吗？因业我们可以讲业因呐、啊、哈，业因。所以过去所积集的因业业因不同了，就好像流水的形态是繁多的，只是由于水源流来的大小，或者是夹着杂物的不同而不同了。水源流来，那就是什么？过去的什么？过去的业因是吗？过去水源过去的业因是小水，然后流到这里来，它就变成小水嘛，所以标题说到继往开来是吗？就继往，继往继承往的是什么？过去的什么？过去的业因啊，过去的业因。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瀑流从山谷中流去的譬喻了哈。另外一个譬喻呢，就是燃放花筒的譬喻了。因为我们一般说万花筒嘛，哈，万花筒，现在还是有这个嘛，哈，还是有这个万花筒的，这譬喻了，好，我们翻到下一页，生命的生而又死的告一段落，我们说这一级生命嘛，哈，一级生命，我们这一生生了，或者又死了，告一个段落。快段落，就像什么燃放花筒一样，一层又一层的，断断续续的哈，前后放出不同的人物花卉了哈。要像我们这一生呢，哈，这一生死了，不一定马上就生是吗？不一定马上就生嘛，好像这又中断了是吗？ 但是老师刮胡了哈，其实内在当然是延续的。什么叫做内在当然是延续的？大家有看到这句话吗？刮胡里面吗？内在当然是延续的了。我们看到了生命一起生了又死了，我们是看到什么？这个身心嘛，是吗？身心。但是身心这一生到底尽了。这阵暴力进的好像中断了，好像隔一段时间或是隔地区也不同嘛，就好像我们在这里死不一定在这里生嘛齁。但是内在还是相续的啦，当然是相续的。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什么在相续啊？业因果报。这我们看一下注脚了哈，注脚十二。我们说从前生到后世，在不断的身心活动当中，就有无数的什么业力增长或消灭，是吗？所以啊，我们在表象上看呢、啊，我们看到这个引文的倒数第二行了哈。如果业发现的外表，发现的外表是什么意思？发现，我们一般讲说发现是我们就发现什么东西嘛，这里不是啦，是显现出来的啦，显现出来的外表，发生显现出来的外表啦，这样可以理解吗？发生显现出来的外表，我们就在说什么？一起的身心啦，是吗？我们看到的都是什么？我们现在看到都是无蕴嘛，蕴出界，这个就是都不离开身心嘛，不离开身，就是身心系的，从一世转到另外一世，从身影的内在呢，身影内在就是什么？从一个业系转移到另外一个业系，这什么意思呢？我们这一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身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报体？就是因为有什么业感。我们来生呢，因为产生另外一个身心，是吗？那是另外一个业系，新的业系所感得的啦。所以我们现在看好像这一生死掉之后，身心有没有，身心好像就不再显现了，是吗？死了嘛齁。如果我们这一生在生命的过程当中啊，虽然我们这个身心啊也是怎么样刹那刹那的生灭，是吗？但是我们在这一生的一期生命过程当中呢，我们这一刹那的身心灭了之后呢，下一刹那另外一个身心又起来了，是吗？但是等到我们这一生的业力尽了，这一生报体尽了，这一刹那的身心灭了，下一刹那呢有没有起来？没有了，就死了嘛齁。但看起来好像中断了，是吗？但是内在还是在延续的，因为什么？业果还是在延续的。为什么相？因为业力在还没有报之前啊，业力在还没有报之前，那业啊都还是什么存在它的作用力的。比如说它的业力报尽了，这样可以理解了啊。所以它的内在当然还是相续的了。就在讲它的内在的业啊，业因果报之间啊还是有它的相续了啊。所以啦齁，这个譬喻就好像那个燃放花筒一样啦齁，是一层一层的断断续续的，前后放出不同的人物花卉啦齁，接下来就要合法啦齁，就是友情的生命延续也是这样啦齁。看来好像是中断了，我们这一生死了，好像是中断了嘛齁。其实并不是这样就从此就了结了齁，是前前的业力影响后后的啦，而且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啦。所以三世的生命之流就应该要这样的去信解啦齁。所以我们说为什么佛法的三世因果齁才能够完满的去完成， 生命是生生不已的，就是因为哈，佛法说到什么，有过去的原因，过去的原因，而且过去的原因是什么？自己造的业，是吗？自作自受，共作共受，是吗？共业就共受，自业就自受嘛，哈，就这样，这是最合理的了，哈。所以三世相续的生命之流，哈，不是不变的永恒啊，不是有一个不变的主体了，而是变化不息啊，哈，继往开来的了。所以现在的生命有种种的不同，有的快乐，有的痛苦，有的愚痴，有的聪明，有的健康，有的身体弱，或者是有的有钱是人，有的有钱是什么畜生，就是有五趣的不同了哈。这不是这种种的不同，不是别的，是就是因为前生的业因所影响了的了。哎，你看前面讲因业是吗？这里讲业因了哈。同样的意思啦，所以过去思想的正确偏斜，行为的合法非法，对于人到底是有害的还是有损的，这无限的活动啊，无限复杂的活动，它就会留下什么业力，业力就会影响现在，影响现在。所以现身不是脱空的先生，是继承过去，享受过去的果实。而同样的，我们现在的呢，现在的思想行为呢，也会影响到什么？未来了。所以啊，我们说到佛法的正见是吗？佛的正见有世间正见、出世间正见嘛。我们的世间正见就说到了什么？世间的正见就是有善有恶，有善有恶，它就会有什么样？善恶是一个业嘛，哈。我们说善恶业，它就会造成业力嘛。所以有善有恶，过来就是什么？有业有报，有业就是善恶业嘛。我们说造了善恶业，它就会造成什么业力，是吗？业力将来就会感到什么果报，这样可以了哈。嗯，所以啊，佛法的我们佛法当中讲到邪见是吗？邪见特殊的意义就是哈，不相信三世。不相信善恶，是吗？那是最可怕的了。所以佛法的世间正见就谈到什么？有善有恶，有业有报，而且有善有恶，有业有报，还要怎么样？有前生有后世，就是三世。这个业报呢是三世的啦，三世。否则啊，如果不相信三世的时候啊，碰到某一个关键的时候，我们就怎样？会不相信哦。都不相信，我做了这种善事，怎么还没有得到善报，是吧？如果不相信善事的话，在这里就会产生怀疑了。所以我们不单单要相信有善有恶有业有报，还要相信什么？有前生有后世啊，还要相信什么？世间正见，有凡有圣啊。如果不相信有凡有圣，那很麻烦呢。因为在三世当中流转，那就真的哈无奈啊，这样不要学佛是吧？修很痛苦啊是吧？因为在三世里面，因为是凡夫，所以还要再相信什么？有凡有圣呢？出世间正见呢？出世间正见有没有离开世间正见呢？啊，有没有离开世间正见？啊，没有啦，不能离开世间正见呢。这样什么叫出世间正见？我们说出世间正见就是什么？缘起四谛是吗？我们刚才各位说到没有离开世间正见， 只是一般的世间正见啊，基本上啊，都还在实有当中啊。那实有的有善有恶，有业有报，有前生有后世，有烦有圣，基本上就是还是认为它是实有的，是吧？实有的。所以这个才叫世间正见啊，因为它只要实有的有我的，它能不能够出世间？不能啊，是吧？所以出世间正见的四谛缘起没有离开世间正见啊，只是对那世间正见的有善有恶啊，出世间正见还是有善有恶啦，只在说明这个善恶是什么，只有故彼有，不是自由自成的啦，是吗？是无自性的，就不会执着，不会执着才能够怎么样，才能够出世间断烦恼嘛，出世间嘛、哦、所以出世间正见呢有没有离开世间正见？没有啦，没有离开善恶啦，只在说明这个善恶、哦、是什么缘起的啦，不是自性有的。所以我们说诶，我们要出世间，我们要出世间，我们要断烦恼，能不能够离开世间正见呢、啊？什么叫不能够离开世间正见呢、啊？我们能不能够做坏事情呢、啊？啊，还是不能做坏事是吗？还是要做什么？做好事。只是现在做的好事啊，因为我们有出世间正见，对于做这个好事，我们会不会执着啊？不会执着啦，不会执着。是吗？有出世间正见带领的，但是不会执着，有没有否定？不会执着，有没有否定那善恶的差别相啊？不能否定啊，是吗？所以我们一再一再的说明，说一切法空，是在说他们没有什么自信，不是自有自成的，是什么成的？因缘所成的，因缘所成。所以空是在说没有自信的、啊，一说没有自信，就在说明什么？一切法是什么因缘所成的，所以善的因缘就成就什么善的果，恶的因缘呢就成就恶的果，是吗？就成就恶的果，苦的果了。所以说一切法空，有没有破坏善恶啊？没有了，这样可以理解吗？可以了哈，嗯。所以啊，千万不要离开世间正见而说出世间正见了哈。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啦齁。所以也一样啦齁，一样。出世间正见呢就是没有离开什么善因得善报，恶因得恶报。嗯。只在出世间正见呢不会在这边地方起执着。不会在这边起执着，所以我们才能够什么才能够脱离什么脱离生死的轮回了，好，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10分钟。